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唐人时事论坛节目。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于4月27日对美国进行了将近一周的访问。今天我们的焦点话题呢，就是从胡锦涛的美国之行来看中国的政权交替。就这一话题，我们请来了时事评论家盛雪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盛雪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盛雪女士，您是如何看待胡锦涛的这次美国之行？
我觉得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呢，我们是能够看到美国方面的热情，那其次呢，是中国方面的冷淡，再有就是胡锦涛本人这一次出访美国的这个行为上的低调。
是美国是如何热情呢？有哪些表现？
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得到呢，美国基本上来说是以接待一个国家元首级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来接待这个胡锦涛的。因为胡锦涛呢，他是中国国家副主席，按照常规呢，应该说由美国方面的这个副总统出面来接待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美国总统布什也是出面跟他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谈。另外还有呢，胡锦涛这一次呢是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去参观五角大楼，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这一次呢特别是陪同胡锦涛参观五角大楼，而且呢跟他进行了会谈。像这一系列的做法呢都可以讲是有点超出常规的。
那么中国的低调处理方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报道哈，在他这访问之后的48小时之后才他的新闻才见这个中央台报道。
对，其实这也是不太寻常的。按说呢，像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应该说在中国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可是胡锦涛抵达美国之后的48小时之后，中央台才播出了第一条新闻，而且仅仅是播报了他的行程，而且是在好像是第4、5条之后的新闻才播出了他的这条新闻。那这种处理方法呢，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一种政治含义在里边的，那起码这个做法呢是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些迹象。对。
那么对于胡锦涛个人的表现呢，您刚才说他是表现得非常低调。
是，你看他这一次呢出访美国，首先是在访问之前行程一直是保密，一直到他已经动身之后才把他的这个整个在美国的访问行程大致做了一下披露。那么再有呢，就是他在美国期间呢是完全回避跟新闻媒体的接触，也不接受任何访问，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内敛，非常低调。
那么有报道说呢，这是胡锦涛在这个应该是接班之前吧最重要的一次访问，那您认为他的这次美国之行对他的个人前途会有哪方面的影响呢？
我觉得实际上呢，他这次的访问就是象征意义是大于他的实质意义。最主要是由于美国发出了这样的邀请，到我认为反而是美国方面是在积极主动的希望跟他接触。最主要呢，我相信是有这么几个潜在的因素了。首先是美国现在也看出了这个胡锦涛作为下一个中共最高权力的接班人，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意外的话，那么在今年秋天他应该顺利接班。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应该是说希望能够在他接班之前先创造一些机会跟他个人有一些接触。那么再有呢，就是美国也应该希望能够探一探他将来潜在的这个对美政策，他的立足点是什么。那么另外呢，像胡锦涛一直以来呢被外界认为是非常的神秘的一个人物，当然这跟他这个低调的作风有关系了。那另外呢，就是外界对他呢就是很少了解，仅仅是可以看得到他的简历，那么他的个人的一些政治上的风格特征是外界很少有机会去触摸。那么我相信这一次呢，美国也是希望在他真正这个接掌政权之前能够先对他有一些了解。
沈雪女士，您刚才说到了这个中国国内的报道对他这次出访这个表现了这种特别低调的这种处理方式，您认为这个隐含着什么样的政治背景，或者是说明了一些什么？
正像您刚才讲到的呢，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中国媒体在对待胡锦涛访美这个事件上的这个冷处理一方面呢是不管江泽民在做什么事情，甚至是会见一些就是一些非正式的会见吧， 也都是放在新闻的前边。那么像在这期间呢，还有就是曾庆红他到日本访问，也是在媒体上呢是即时都做了报道，而且篇幅很大。我们知道呢，在这个下一代这个接班人当中呢，一般来说大家认为曾庆红是江泽民所主义的人选，可是呢，而胡锦涛是邓小平当年指定的接班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相信实际上他们也是在做着一些私下的较量。那么目前在中国，就像新闻上的这种冷处理，还有整个国内的这个对胡锦涛访美的反应呢，是一方面我觉得是，江泽民还是在掌控全局，他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胡锦涛在声望上就盖过他。那么另外呢，就是胡锦涛自己在国内呢，也是他希望在这个时候呢，不要是有过大的这个动作，不要惊动了，就是或者影响了他自己接班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安排。
所以对于胡锦涛来说呢，这次应该说是很有政治风险的一次访问。那么他对外表现呢，又要很开明啊，一种给外界一个友好的形象。那么同时呢，又在一些这个关键问题上，比如说这个人权啊、台湾问题上，要表现对美国的一种强硬的立场。同时呢，又要注意他的表现不能太突出，不能超过国内的领导人。
对，就是这个分寸很难拿捏。
是。那么对于他个人的这些低调处理方面，您认为是他的一贯的这种政治的这种表现呢，还是这次故意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首先呢，一般人都会认为，因为他这个在过去十几年的这个政治生涯当中呢，这个行事作风一直都是比较低调、比较内敛，或者说被认为是一种稳扎稳打的这么一种风格。那么这一次访美的这个整体行动呢，也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也可以被认为是他整个的这个行事低调的一个风格的延续。那另外呢，我倒觉得更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得已。我们知道呢，他是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那么目前看起来呢，在今年秋天，如果说在这之前不出什么大的意外，他应该说可以顺利接班。当然这个顺利接班呢，也是有几种可能性了。比如说一种可能性是他包括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和总书记和这个总书记一起接过来。那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江泽民现在看起来呢，很有可能不会全退，有可能是最后站住军委主席这个位置，那么就变成了呢，他是会接国家主席和总书记这两个位置。那不管怎么样呢，到今年秋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分晓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他是最保险的做法就是不要出任何错，只要不出错或者少出错，那么就可以保障他能够顺利接班，这是一方面。
那么从他这个中国这种政权交替的这种方式上，我们看到他和这个江泽民当时上台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江泽民好像是因为六四之后匆匆的被推上台，而他是在中国政坛已经跌爬滚打了十几年，一直是这样上来的哈。那么同时呢，这江泽民呢是因为是从上海来的，那么到北京之后应该说是个外地人，而他自己呢，胡锦涛呢是邓小平指定的，那么这是他们背景上的不同。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胡锦涛的上台呢会比江泽民当时的上台会更受欢迎一些，是您是怎么看的？
我倒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预测过，但是我是想呢，胡锦涛现在的这种做法实际上还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他自己非常的了解中共的这种权力交替的方式本身是需要他目前采取这样低调的一种风格。比如说呢，他可以看得到前面的一些例子啊，像当年毛泽东指定的刘少奇这样的一个接班人，是没有更好的隐藏自己，结果呢被毛泽东打倒之后呢，最后是饿死在开封。
那么毛泽东指定的第二个接班人就是林彪。
林彪对，
也是
林彪也是过早的暴露了自己在政治上的野
心。
那么后来不得不出逃，后来摔死在外蒙古。对。那么近处的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像邓小平一开始指定的接班人胡耀邦。那么胡耀邦呢是在当时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开明的作风，甚至在民主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呢做出一些有限的让步。就是这样，也是不可能被当时这样的一个这种 政治权威所容纳的，那么也是最后被打倒，而且是最后这个郁闷而死。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赵紫阳。赵紫阳在当时已经是总书记，那么一般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当然的接班人了，只是在八九学运当中呢，表现出了对整个运动的一种同情的一种态度。那么就现在已经是被软禁了13年。我相信胡锦涛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有这样起码的政治智慧的人，他可以看得到他前面的人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所以他知道不管他个人是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特征特点，或者是有不同于前任的立场和观点，在这个时候他都绝对不能够暴露出来。
那么您刚才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胡耀邦，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他都是从这个中国的这个团中央这个部门出来的哈。那么胡锦涛呢也是大家公认为说胡锦涛跟胡耀邦呢关系很好，而且有人呢断定就是因为这一点也断定胡锦涛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开明型的领导人，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当然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就是他接班之后会把中国的这个政局带向哪个方向，也就是说他接班之后中国政局的整个走向是不是会朝着一个民主自由更加开放的社会转型，那么还是说可能会更加专制集权。我基本上不想，就是我基本上认为不应该把整个中国的命运寄予在一个个人身上。就算是在个人身上吧，我们也能够看到胡锦涛在过去十几年的政涯当中他的所作所为其实也不值得期待。像比如说呢，他八几年在西藏做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时候，是首先动用武警镇压当地的反抗运动，这是在地方上就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么坚决的这种做法的人。
这也是跟他这种表面表现出来的温文尔雅呀，这个
相当矛盾，
反差很大，哎，反差很大。
对，所以说呢，我一直认为他在表面上的这种温文尔雅、这种礼让、这种内敛、这种低调，实际上都是为他自己能够顺利接班所做的一种假象。而实际上你看我们这次看他在访美当中的一个细节嘛，就是他当面拒绝了美国提交给他的这个要求释放的中国异议人士的名单。像其他的中国领导人在海外这样的场合呢，基本上都会礼节性的接下来，那么回去以后怎么样处理那是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做得这么样的决绝，那也可以表现出他内在的一种强硬。
那盛雪女士，您认为如果胡锦涛在9月份能够顺利接班的话，他能不能掌控住中国的局势？那么中国的这种走向会是如何？
我认为他无法掌控这个局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今天江泽民将要留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烂摊子，对吧？首先是上千万的下岗工人无法安置，那么工人的那个工潮现在是此起彼伏，那农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抗议示威行动可以说每天都有。再有呢，就是其他方面像这个腐败横行，其他少数民族的反抗分离运动也是风起云涌。像这些问题都是他不可能上台以后由他上台接班来解决的问题，而且呢这些社会矛盾会继续激化。
也就是说江泽民实际一直这种抵制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那么现在留给中国的这种局势是非常难以收拾。
对， 对，实际上他留给了胡锦涛一个根本就无法解的这么一个难题。那我觉得呢，实际上中国将来的走向就是唯一的出路，就是现在随着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矛盾的这个日益激化呢，会促进全社会的这种反抗运动和求民主求自由的这样的一种公民运动的兴起，那么最后呢是可以导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开放党禁，开放报禁，使中国社会走入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论坛节目就到这里，谢谢盛雪女士。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然后咱们说了第一个问题。